人生有八种痛苦，充满世间之中，无人能幸免的。各人因为自己所做的业力不同，所以痛苦的程度各有差别。善业势力强的人，今生受善报多，痛苦就较少。恶业势力强的人，今生受恶报多，痛苦必定多的。因为众生习惯了世间的痛苦，随缘沉浮，习非成事，不以为然。除非痛苦情况次性，才明显地表现苦况出来。所以人的心水变幻是无常的，有喜怒哀乐悲恐等现象。各位，释迦牟尼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，这一大事因缘就是为了要令众生开佛之见，离苦得乐。法华经讲，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，使得清净，出现于世。但是如果众生要开佛之见，离苦得乐，单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，是要经过非常遥远的路程，需要漫长的时间的。唯有念佛法门，成阿弥陀佛的愿力、佛力和智力兼备，先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得到佛的教导，然后再开佛之见，才是现在末法时期的二修法门来的。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成佛，不是容易的事。以下是简述下以自力修行的困难情况，以供各位参考，和念佛法门作出比较。以前讲众生是因为作业而轮回于六道生死之中，那业是哪里来的呢？业是由于众生从无始以来迷惑而造成的，佛教的名词叫做无明。如果以天台宗的教理来讲，迷惑是有见思惑、尘沙惑和无明惑的。这三种迷惑将自己的真心遮盖住。先讲见思惑，见惑是各种不正确的见解，思惑是各种烦恼的心思。我们因为有不正确的见解和烦恼心思，才做出贪、嗔、痴、杀、道、淫、妄种种行为。见惑又分为身见、边见、戒取见、见取见和邪见。身见是认为自己身体为自我，边见是执着偏于一边的见解，戒取见是坚守住不如法的邪教戒法，见取见是执定自己的见解为正确，邪见是一切不正确的见解。身见是我执，边见、戒取见、见取见、邪见是属于法执。我执和法执令人轮转生死。思惑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五种比见惑较细微的思想上烦恼。贪是对顺境生出一种喜爱的心，设法去拥有；嗔是对逆境生出一种嗔恨的心，设法去排除；痴是不明白一切事情的正确道理；慢是夸张自己的本领，轻视别人；疑是对正确的道理作出疑惑，不能够生决定相信心。见惑和思惑是根本烦恼。学佛的人依照佛所宣示的法门去修行，当他开始悟到真理，如是再修行，就会渐渐断除见惑了。当修行的人证悟到初果须陀洹的境界，见惑就断尽了。思惑比较细而且深，不容易断尽的，所以要到证悟到初果之后再修持，才能够慢慢去除思惑。当思惑断尽，就证到四果阿罗汉果了。思惑断尽了，就脱离了三界。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都是在轮回里头的。欲界是有男女情欲的，从地狱起一直到第六层天为止，都是叫做欲界。 再上去有十八层天，叫做色界，那里的人只有男相，没有了女相，已经脱离了情欲。再上去有四层天，叫做无色界，那里的人连身体的形相都没有了，只有神色存在。修行者证到阿罗汉的果位，才能够将见思惑断尽，这个时候就脱离了三界分段生死了。如果照天台宗原教去分析呢，阿罗汉断了见思惑，有了真实的智慧，观察众生的习气多到好像虚空的尘沙一样，就觉得教化众生是很困难的事，生起了迷惑，叫做尘沙惑。尘沙惑有三界内和三界外两种的，当阿罗汉断了见思惑，咁界内嘅尘沙惑亦都一同断尽，但係仍然有界外嘅尘沙惑喎，只係可以暂时压服住，仲唔能够断尽嘅，要继续修行到咗九信十信嘅地位，先至能够断尽界外嘅尘沙惑嘅。至于无明惑係非常细微难懂嘅，一直修行达到原教初住嘅菩萨位，先至能够破一品无明，正一份法身。破了四十一品无名，就成为等觉菩萨。到了等觉菩萨的地位，还有一份微细的生死还未了脱，要多破一份根本的无名，才可以成为妙觉菩萨。妙觉将最后一份微细无名或完全断尽，就成佛了。各位，照这样去分析，靠自己的力量去断除根本无名烦恼，修行成佛是非常遥远的路途，单就是分段生死，跳出三界六道轮回已经是极难的事，何况成佛呢？从凡夫修行到成佛，根据佛经讲，以时间计算，大概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。阿僧祇是梵语，意义是无数无量，劫亦都是梵语，是古印度社会用来计算时间的单位。对于劫的计算，一大劫大约等于128亿万年，三大阿僧祇劫即是三乘128亿万年，所以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成佛，时间是非常之漫长的。修学禅定的人参禅悟后，还需要多生的修持才能够成佛，至于未悟之前，歧路重重，令你生退心的逆缘好多。出世的禅定必须从欲界定、色界定和无色界定入手，需要有切实的功夫，非凡的恒心毅力，不是口头禅。现在的参禅者能够得到欲界定已经非常困难，何况从四禅八定入涅槃的境界呢？古人有一个比喻叫做树出三界，将修行者比喻为竹竿里面的虫，要脱离竹竿，直树往上一步一步地高升，要咬破很多竹节才能够见到天的。但是依照念佛法门去修行，就是横超三界，比喻小虫不需要一节一节往上咬，只要从横边将竹竿咬破一个洞就可以出来了。有些人说修禅宗密宗可以即身成佛，咁咪即系横超三界啦。各位，莲宗十三祖印光法师喺佢嘅文抄上面咁讲：密宗虽云现身可以成佛，然能成者，绝非薄地凡夫之事。凡夫妄生此即身成佛想，会着魔发狂。密宗现身成佛，不可以当作真能即身成佛，虽知现身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一人，古佛示现亦无现身成佛的。根据中国佛教历史，很多高僧大德最初修禅、密、律、天台等法门，到后来专持念佛法门的例子非常之多，例如唐朝法照大师专修禅观， 有一日入定见到极乐世界，后来佢改修五会念佛法门，著有净土五会念佛同埋诵经观行仪嘅。唐朝飞石法师最初修律宗同埋天台止观，后来改修净土，著有念佛三昧宝王论嘅。唐朝情观法师是华严宗的第四祖，亦都专修净土念佛法门。宗密法师是华严宗第五祖，他所著的《普贤行愿品疏钞》里面讲：欲为生死之恶缘，须信菩提之正路，必须念佛。五代的永明延寿禅师是禅门法眼中的龙象，他先修禅，后来改修念佛法门。他每日念诵弥陀名号十万声，著有万善同归弘扬净土。他说：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岔路，阴境若现前，撇已随他去。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宋朝专释法师，他先修天台止观，后来专修净土，著有往生净土决而行门。圆照法师是南山律宗第十六祖，亦是专修念佛法门，著有观无量寿经二疏的。宋朝宗泽禅师是云门禅将，他结舍念佛，劝参禅人兼修净土。他每日念佛万声，著有净土文钞。宋朝曹洞宗丹霞子纯，他的法治弟子真揭清了禅师，密修净土，著有劝修净土文。林济宗黄龙禅师说：禅人最好念佛，根基若钝，恐今生未能大悟，且假弥陀愿力接引往生。他又说：若念佛不生净土者，老僧当堕不涉地狱。元朝明本禅师是林济宗的巨匠，他融通了禅、教、律、密、净，晚年专修念佛法门。元朝普渡禅师晚年他去东林寺修念佛三昧，著有莲宗宝鉴。所以先修其他宗派，后来改修念佛法门的高僧大德非常之多，数不胜数的。龙树菩萨在《十住毗婆娑论》里面讲：于此世界修行有两种，一者难行道，二者易行道。难行道是要靠自己单独的力量去修行成道，易行道是以自己的力量加上佛的力量去修行成道。念佛法门是属于易行道，是靠自力兼佛力。行者只是要深信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存在，一心念佛，成阿弥陀佛的愿力摄持，临终时正念分明，具足十念，必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龙树菩萨推崇念佛法门，他是大乘佛法八宗共应的祖师，他对念佛法门的看法对于学佛的人当然是极为重要的。那为什么龙树菩萨宣扬净土法门为易行法呢？其中是有三种解释的。第一，修其他法门如果从经教入手，经论浩如烟海，卷叠繁多，而且一偈一语蕴藏甚深义理，需要好长的时间去阅读去领略，才能够融会贯通的，非数十年苦功是不可以成功的。如果从禅定入门，宿世未修学过止观，根基不深，亦都是徒劳无功的。但是念佛法门只要一心念佛，具足信愿行，临终时正念分明，十念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第二， 修其他法门是全凭自力的，念佛是自力兼佛力，而佛力之大超过巨薄凡夫的自力无数倍，所以念佛的时候实际上只是自力印合佛愿得以往生的。第三，往生极乐国之后，在净土环境优越、阿弥陀佛护持之下，无论修何种法门、证何种果位，都能容易成就的。综合了龙树菩萨、十住毗婆娑论、意行道三种意义，念佛法门第一是容易落手，第二是容易往生，第三是容易成佛，所以念佛法门是称为意行道的。有人问，念佛法门咁容易实行，我哋应该点样去行持呢？具体嘅方法系点样样嘅呢？所谓念佛，即系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或者阿弥陀佛四个字。呢几个字系由印度梵语译音而嚟嘅。南无系礼敬，阿弥陀佛系无量光，亦都有译成无量寿。佛是国者，所以将这六个字合起来就是敬礼无量光无量寿国者。阿弥陀佛是极乐国土的教主，他曾经在九劫修行以前发过大愿，任何人临命终时，只要一心执持他的名号，他就会来接引此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念佛的方法必须适应念佛时的环境和心境，而且是要契合念佛者的根器的。所以念佛有种种不同，每一种方法都是有它的作用，有它的特长。行者念佛的时候可以自己选适合的方法，如果念了一段时间觉得这种方法不能够安定当时的心境，可以更换另一种念法。只要能够找到能够定心和排除妄念的方法，就是最好的方法了。大致上念佛的方法是有十二种的，高声念、默念、金刚念、觉照念、观想念、追顶念、礼拜念、记十念、十口气念、定课念、四威仪中皆念，最后是念不念皆念。以下一一为大家介绍下。第一是高声念。念的时候声音洪亮，将自己的精神灌注在一句佛号上面。这一种方法虽然不能够持久，但可以对治昏沉懈怠的心境。如果行者念佛的时候昏沉欲睡、妄想多，可以用此法的。昔日永明禅师在杭州南屏山顶念佛的时候，山下的行人听到他的声音高朗嘹亮，这些就是高声念法了。第二是默念。念佛者在外表看上来只见口唇微动，并没有出声，虽然不出声，但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在行者的心识之中清楚明白，前念后念形成一片，所以它的效力并不低于高声念佛。这种默念的方法适合在睡卧时、病时、沐浴如厕或者公共场所的时候念的。第三是金光念。念的时候声音不高不低，甚为中和，行者一面念一面可以听，四字念阿弥陀佛亦都可以，六字念南无阿弥陀佛亦可。这种念法效力好大，金刚比喻坚密而不被外境妄想侵入，并可以破除杂念，在种种念法之中金刚念最为常用的。第四，觉照念。觉照念，念的时候一面称佛的名号，一面是反照，但觉自心与佛心形成一片，时间空间一时顿失所在，无人无我，如入定中。但是这种觉照念佛 是要上上根器的人才能够觉悟实行的，并非普通人能够学习的。第五是观想念了。念的时候一面称佛名号，一面是观想佛身上好庄严，专立在自己面前，或手摸我头，衣服我体，或者是再观想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示立佛旁、诸圣言众四周围绕，功德庄严，或者观想极乐世界金地宝池、花开了明、宝树罗网、七宝楼阁。据《净土圣言录》的记载，如果行者观想真切，即身就可以游于极乐国土；如果不真切，亦可作为念佛之助缘，使到自己的正业予以成功。如果观想成熟，平时净土已经在意识之中存留甚深印象，一旦临终，极乐国土很容易就在观想之中现前，成就往生的机缘的。第六是追顶念了。念的时候用金刚念法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将字与字之间和句与句之间连接得极其紧密，形成一字追一字，中间不留间隙，所以叫做追顶念。因为追顶紧密，杂念无从乘机而入，这种念法消除杂念而得一心，效力是很大的。第七是礼拜念了。念的时候一边念一边拜，或者念一句后拜一拜，或者是不论多寡，但边念边拜，成为念拜并行，身口合一，再加上意念想佛，就成为身口意三业集中念佛。所以这个方法是特别精进，效力亦都特别大的。但是拜得多会劳气伤神，必须有适当的休息，所以只合兼用，不适宜专用的。第八是记十念。念的时候用念珠计数，每念十句佛号拨过一粒念珠，这样心中又要念佛又要计数，必须要专心，如果不专心的时候，那数目就会错乱了。所以此法是强迫念者专心的方便法门来的。第九种是十口气念。念的时候用锥顶念，一字接一字，一句连一句，以尽一口气为止，名为一口气，于是十次名为十口气。这个方法专为每日无下念佛极忙的人而设的方便法门，大约需要五分钟就可以念完了，所以极忙的人亦都可以做到的。这个方法是根据弥陀第十八愿，十方众生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之愿而设的。第十是定惑念。念佛最怕是没有恒心，所以古今的行者每每将念佛的事情定为每日的功课，每日实行。古人道心坚定，有每日规定念一万、五万乃至十万句，每日念几多佛号必须斟酌当时的环境和自身的力量，定为功课。定了之后无论怎样忙亦都要将它做完，这些就是定课念了。十一是四威而中皆念。这种方法较适合上等根器的修行者，在每日定课念佛之外，平时行住坐卧四威而中皆念佛号，久而久之成为习惯，所谓一句弥陀永不离口了。第十二是念不念皆念。上述四威而中皆念是只用口念的，这里念不念皆念最后一个念字呢是指心念，即是说无论口念或者口不念，但是心中都是念佛，这些是上上根器的念佛法门来的。各位，念佛往生成功与否，除了念佛的方法正确之外，必须有信心和愿心的。念佛法门易行难信，完全是靠自己的信心去建立的。有了信心才能够发愿行持， 行者必须相信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千真万确的事，只要临终正念分明，自己的心必定会和佛的心念念契合，发生感应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什么是愿心呢？念佛者要自成法愿，愿舍娑婆，愿生极乐，并且发愿将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往生净土。牛益大师讲，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，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。但是行者在极乐世界的品位高下不是问题所在，问题是在于能否得生极乐世界。即是说行持的深浅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有没有信愿。信、愿、行是净土三之粮，之粮不具足就不能够往生，所以发愿最为重要的。阿弥陀佛往昔已发48愿，成为极乐世界的缘起，我们十方众生亦必须发愿往生为正行的根据。阿弥陀佛愿接，众生必须愿往，两愿俱全，感应道交，这样自力、他力、俱备才能够成就往生的条件的。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里面，佛告舍利弗，若有人以法愿、今法愿、当法愿，欲生阿弥陀佛国者，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彼国土若已生，若今生，若当生。即是说今生法愿，今生必定往生。华严经普愿行愿品讲，是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一切诸根悉皆败坏，一切亲属悉皆舍离，唯此愿王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一个人到了临命终时，自己的六根都败坏无用，自己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能够随伴，当此之时唯有自身的愿望不舍离自己，在一切时中引导自己往生极乐。所以发愿往生极乐国土是修持念佛法门的人所必须每日实行的事，千万不能够忽略的。各位，我们现今生活在这个追求物欲享受的时代，一个学佛者要从戒、定、慧三学，单靠自己收集止观、参禅、学物或者从经教中得到成就，会有很大的困难的。因为大家生活繁忙，又有家庭负担，而且社会上物欲引诱繁多，很容易随波逐流，很难造就修持佛法的清净环境。而且人的寿命有限，在自己生命的时空之内，要想依照其他法门去修持得到成就，了脱生死，是非常困难的事。只有念佛法门比较容易，希望各位勤修念佛法门，离苦得乐，了脱生死。祝愿大家静心念佛，现前得无量功德，增福延寿，将来临终往生净土。